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有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我如今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们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们必不叫你们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好，谢谢玉峰姐妹。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所记载保罗所讲的第一篇道，或者是一个劝勉众人的话。15节这边说是劝勉众人的话，然后这篇道是在安提阿讲的，但是这个安提阿跟之前讲的安提阿不是同一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这边。原来的安提阿我不知道是称为什么安提阿，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安提阿。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这篇道讲的对象，他说16节是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会堂里面应该就是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些是外邦人啊，是外邦，然后信主的人。然后前面保罗他就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拣选了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一直到居住在埃及为奴，然后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忍耐他们40年，然后又入迦南，灭了迦南7族以后，入了迦南，然后立士师，到撒母耳的时候约有450年，然后一直到王国时期。先是扫罗王， 之后有大卫王。他讲这么一段的历史的目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第23节，他要把耶稣基督带出来，讲到说神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神是在什么地方啊应许了大卫要有一位救主？这应该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13节那边，这个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那个时候大卫想要为神建殿宇，然后神跟他说他不能建，但是呢神要让他的后代来建，然后讲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应许应该指的就是这一段。然后保罗他说神给大卫的这个应许，所应许的这一位建造殿宇坚定国位直到永远的人是耶稣。前面那个斯提凡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所罗门建殿宇的事情，这在第七章那边讲到的，他说所罗门为神建殿宇，但是他后面接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就如先知所言啊，后面还有。所以斯提凡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应许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表面上看起来是所罗门，但是呢也不完全是所罗门因为神的殿宇不是人手所造的，而且后面他讲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在所罗门身上也没有应验所以保罗他这边就说神的这句话这个应许最后的应验是在耶稣身上。然后之后我觉得这是保罗他的重点，他就是要把耶稣带出来，说到耶稣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应许大卫的那一位要来的这个君王。然后后面保罗他又继续讲到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然后呢后面就继续的讲到耶路撒冷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个不认识基督应该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认出基督，没有办法认出耶稣是基督，他们一直期待着基督的来临，但是基督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来。然后也讲到他们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然后呢后面就继续讲，讲到查不出耶稣有当死的罪但是还是要求比拉多杀了他，然后这个刚好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然后我忘了一节，在新约的时候也讲到耶稣真的就是那一位建造殿宇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让我觉得新旧约的经文里面很多它有表面上的意义，但是呢很多它后面也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它的应验常常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当时的，还有一个是比较远的。然后后面又继续讲，后面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然后讲到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他的见证。如今他说很多人在耶路撒冷都看到了，看到死里复活的耶稣，然后这些人如今就是他的见证。然后后面又引了好几段旧约圣经来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一个是诗篇第二篇，一个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还有一个诗篇16章第10节，这几段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个是从哈巴谷书1章5节来的，原来是讲到 神说要兴起巴比伦人啊来惩罚他们，但是他们不信，所以神就警告他们啊，他们要观看，要惊奇。
对，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讲的这一篇道。当然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思想很多的事情啊，比方说去思想跟彼得所讲的道有什么不同，跟斯蒂凡所讲的道啊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比较有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 highlight 的这两节经文，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最后这个问题就是从刚才我讲的那个23节跟27节，23节是讲到他说这人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然后27节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耶路撒冷的人跟他们的官长认不出基督，认不出耶稣就是基督，也不明白他们所读的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书。然后所以我就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把这个是神的应许，比较就是刚才讲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比较完整的，也不是完全，但是比较完整，这是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说你岁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他们会认不出基督出来，认不出耶稣就是基督？为什么保罗说他们不明白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然后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看了旧约里面神给大卫的应许，我们会期待一位什么样的基督？我们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期待一位政治上的君王？然后第二个问题，跟这个我觉得相关的，就是当时有没有人认出了基督？然后有没有人明白他们所读的众先知的书？那第三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现在的人又如何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些是我读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会问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也提出来给弟兄姐妹参考。
那这一段里面，刚才华梅给我们提一些问题哈，我们围绕着这个，为什么人当时的人不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呢？不能够接受耶稣是救主呢？那胡弟兄和辛迪都也提到哈，这个不是人头脑理解力出了问题，是因为人的生命出了问题啊，人的这个不肯谦卑啊，心里有骄傲啊，认不出神的作为，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啊，依然生活在黑暗当中哈。那这个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出来哈，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人既然凭着自己的智慧拒绝这个十字架简单的清楚明白的救赎的福音，神就定义哈，要用这种方法来灭掉人心中的那个骄傲啊，只有人愿意谦卑服下来哈，认自己的罪啊，看才能看到十字架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个宝贵啊，那个真理才能够明白哈。所以保罗最后他讲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他从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高举十字架，就是讲耶稣基督被他们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跟这个彼得传的福音是一个福音啊，彼得在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引用同样的诗篇十六篇啊，来讲耶稣是复活的主啊。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跟斯蒂凡传的福音是一样的福音啊，斯蒂凡回顾了整个旧约的历史啊，这篇信息的前半部也是回顾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很 简洁的还一条粗线啊，大的线条把它列出来，一直讲到大卫，然后从大卫引到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王啊，所以这一篇信息的中心是讲耶稣做王了啊，耶稣是基督。但耶稣做基督呢，是被杀的基督啊。人为什么不能领受啊？是因为人犯罪啊，人不肯认罪悔改啊。约翰的讲法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到了三章哈，约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他们不信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啊，是因为他们不肯离弃罪恶，不肯离开他们的骄傲，不肯离开他们的这个心中的嫉妒啊、憎恨啊、等等啊。那保罗在罗马书里解释说，这些人呢，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啊、行律法的人，他们想借着行律法来立自己的义，却不肯接受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啊，不肯用神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义。想在神的面前立自己的义，靠自己的好行为在神的面前赢得救恩，换得救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这是啊，我们在小组里有提到的，为什么啊，当时的人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却不能够接受的原因。
我今天读今天的经文的话，就是看到说38节和39节，所以就是我们赦罪的道是从主耶稣传来的啊，那我们能够被神称义也是靠着主耶稣的，所以看到说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在主里面啊，我们唯有紧紧跟随他。
所以对比这个彼得的讲的信息，斯蒂凡讲的信息哈，保罗的信息带着很强的哈，后面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那些重要的概念哈，像刚才讲的这个39节哈，就讲到信，讲到称义啊，这是保罗的很清楚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因信称义的观念啊。所以这篇信息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哈，赦罪啊这些的观念哈，那后面在他的加拉太书，在他的罗马书哈，都充分的详细的把它展开啊，能够讲解的更加的清楚哈。所以这一篇信息哈，带着保罗这个很明显的哈，他讲到的这个印记哈，一些重要的观念都在这里。这篇道好像是列出一个大纲啊，重点放在那里啊。我想他有机会的话，会详细的把它展开啊，向这些人讲明。
刚刚牧师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不信哈。刚刚讲是在最终真的是瞎了眼，还有一个为什么他们不信，有的人是怎么样没有人传、所以为什么要彼得保罗一传讲完了以后呢，哇就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传清楚了以后，把耶稣一带出来，福音一带出来的时候、就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要传，没人传的时候、这些心里对的人、就没办法听到，没办法听到就没有机会 来信、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没人传、那这个保罗传了很多人就信了，而且还要叫他再继续来哦。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个到明天我们会读到48节、49节哈。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啊。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啊，确实是哈、这个要有蒙差遣啊，这是遵行神的大使命的这些人。出去传啊，那些人已经预定好了啊，那些人的心甚至都已经预备好了哈、当人真是围绕着十字架的福音去忠心的传讲的时候，总归有一些人会相信的哈、会回应的哈、这是我们在不断的传福音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的。只要你传，虽然很多人会反对啊，会不信啊， 甚至有些人几十年还在墓道啊，你会都会遇到的哈。但是你一定会遇到当中有一些蒙神预定得救的那些人啊。当初我们不知道谁是预定得救的哈，但是过后回头一看就显明出来哈，那些信的人是神早已经拣选预定得救的人。
我们组里面有好的分享，大家有的问题，我首先把我们分享的带出来。说是了，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的分享过，他也去会堂里面的读一篇经文，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当他读了这一段的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你讲的非常好。然后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一件很惊讶的话的事情，就是说在以利亚的时代，他去请求一个贾府的家，但是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寡妇，而是在西顿的寡妇。以利沙的时代，他医治一个人的麻风病，但是这个人不是犹太人，乃是亚兰人的元帅乃曼。当这些人听到的时候，都反过来很生气，甚至要把耶稣推下山野。于是什么呢？都是当时哪些人他的期望的是一个弥赛亚带给他们民族的救恩，不是给外邦人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保罗也起来，但是首先的对他们说，神的应许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么你们就是责备。所以就是在41节，就是说你们这信望人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时候我已行一件事，虽然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今天啊，如果我们这种传罪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 的 agenda， 他们不以为把罪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看，他总是把自己的得做什么，他自己在世上能够得做什么来做个衡量。所以成功主义就是怎么成功啊，就是因为他让人在这追求在世上的福乐。我们要传的是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要传的就是要让人悔改，为罪悔改，为外转过来。这个是我们是今天做基督应该要持守的道，那应该要为主忠心的侍奉。我们的分享就是这么多。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有个姐妹来问，在41节里面，因为在你们时候我行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意思？那当然这个是在撒巴姑书里面，但是保罗引用出来的时候，就我们就有点困惑，所以提出来让大家看看有什么帮助分解的。
如果回到那个哈巴古书的那个上下文啊，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指着神会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借着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惩治他们啊。不仅是这个百姓不信，连先知都很难接受啊。当神告诉他，直接对先知讲哈、啊，说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罪恶，神不是不管，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当时哈巴谷的反应说，这怎么可能啊，这个加勒底人比我们还是更恶的人啊。但这里面我想保罗引用他行这一件事你们总是不信，应该指他前面所讲的哈、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成就的这个福音啊。所以从前面一直到39节他在讲福音，那到40节41节呢，你看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啊。所以讲完信息之后，你要么发出一个邀请，要么发出一个警告啊。这里是在警告那些硬心抵挡的人啊，要小心了呀。我已经把福音已经讲清楚了啊，如果你们硬着心抵挡不信的话，那会遭遇什么？遭遇神的审判啊，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他发出了一个警告啊，在这里。
谢谢刚才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这一篇讲道真的是保罗 在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新时代里面，他提出来一些词儿是过去没有提过的，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还有就是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都是指向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我刚才听了大家讲了以后，我对于这个33节特别有一点体会，因为诗篇第二篇第7节的话我们都读过很多次，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呢，我不懂得到底在这里应用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保罗的这篇道，他再次引用诗篇，引用以赛亚书，就是要我们真是把前面的历史和他们当时的现实结合起来。神说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也要和保罗后面在哥罗西书1章15节说耶稣是首生的，1章18节说耶稣是首先复生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要联系起来。神说我今日生你，他是在所有被造之前，人之前首先生的，他又是出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我一下就把这句话和主耶稣基督的一生联系起来，他是永活的主，永远不会死，但是呢，他成为人以后，他又是那死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保罗的讲道我觉得是比较严谨的，让我们真正看见这样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很明确的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就一下子把这人是神的儿子又联系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很明确地预言了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人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想法，他看不出来，必须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要真正谦卑下来，按照圣灵的引领，我们才能够明白旧约的预言。当然有人是这些人，这些人在当时不起眼儿，渔夫啦，税吏啦，但是呢，他们却真正降服在神的面前，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而跟从了他。所以我觉得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我觉得这一篇讲到我们要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能够帮助我们真正 认清楚从创世以前神就立定了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救赎。我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哈。那在这一段信息当中，其中有讲到福音这个词哈，就是在32节保罗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哈，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哈，就是今天英文这个 evangelism 那个原来那个词哈，就是好消息哈。那这个词呢，我们今天听起来太泛了哈，好多的消息都说是好消息哈。这个 Friday 我们可能又有很多好消息，哪里有便宜货了，哪里可以买到好东西了哈，这个我们都说是 good news 哈。但是当时在保罗当时的听众的耳中哈，这个词呢是有特别含义的。这个 good news 是跟君王连在一起的哈，新的王在一个帝国当中登基了，这叫 good news 啊，那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哈。这个王宫里面要发正式的文件，派这个专门的使者 到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呢去宣告啊 ，Good news， 有好消息了，新王要登基了啊，那新王要娶皇后了，这种大的事情啊，要专门发文件的，在全国要宣告的啊，那啊。这个有王子出生了哈，新王有儿子生出来了啊，这都是专门特别，所以这个good news 这个词啊，好消息这个词呢是跟王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保罗特别选这个词在这里讲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是跟他整篇的信息的那个耶稣是君王，耶稣是基督，耶稣借着死而复活登基做王啊 ，fulfill 啊。旧约的应许啊，像大卫一样，你看他这边信息特别强调大卫，而且强调大卫跟扫罗的对比啊，都是围绕王这个概念。这个对照斯蒂凡前面第七章讲的到哈，斯蒂凡他最后的落的那落地的地方是讲到先知啊，众先知以前的先知，你们不断的历史历代都杀先知哈，如今耶稣来哈，是从神那里来。来传好消息，结果你们把他这个先知也杀掉哈，然后他落点是落在那个圣殿，是跟祭司连在一起的哈，那个圣殿不是只是讲的有形的圣殿，这是斯蒂凡的重点，跟祭司和先知连在一起，但是彼得这篇道呢是跟特别强的君王这个概念，耶稣作为基督作为君王哈，如今有一个好消息哈，实际上这个信息在当时的人的耳中是很有冲击性的，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你不能随便说这里有王啊，那要杀头的，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他都以凯撒皇帝作为王啊，作为神来拜的啊，拜凯撒的啊，结果在这里有人说新的王出来了啊，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王登基了，这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是很有冒犯性的啊，但是保罗是很忠心的啊，就是传讲他作为上帝所拣选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被这个天国的君王差派出去哈，报告这个跟这个君王登基啊，跟这个国度降临有关的这个好消息哈，这是啊彼得啊这个保罗很忠心的哈，在各地传讲的不改变。虽然我们读到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他特别提到哈，而在安提阿，在以哥念，在路斯德这些地方受了多大的逼迫，多少的患难啊！所以传这个好消息不容易的哈、啊，在当时是很多人会拒绝，甚至人会打他，会要杀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冒犯了这个当时他们的对凯撒这个王的这个假神的这个信仰啊等等啊。所以，但是感谢主啊，从保罗的身上看到这个忠心为主。做见证的好榜样，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基督，耶稣成了基督是靠着这个死而复活成了天国的君王。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童阿姨所讲的第那个诗篇第二篇哪里，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生这个字不是 create、okay? 不是 give birth 的意思，是在英文里面是 begotten，begun 呢就是我成立了，你成为我的儿子，是通过基督耶稣啊的死而复活的死而复活的大能大力，能够就成为他的首生的，他的这个生，所以就是他的万有所有的事情之中都是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了，都是在讲到哪一段。就是说万有都是他的造的，无论在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唯有为主治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有是为他而立，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为神的爱子，他就成为就是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神把他升到最高的地方，让万事跪拜，万口称颂。所以这个生字不是单单的肉体那个生的意思，而是这个 begun 就是被立的意思。这是我的分享。
然后回到这个 诗篇第二篇前面一句话啊，他是讲到基督被立为王啊，所以这个是跟这个保罗的讲道啊，他的引用是有关系的啊，他就是要证明耶稣被立为君王啊，是天国的君王啊，这个概念。
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语。若不是主你开我们的心眼啊，主，我们没有人啊会认得你，没有人会承认你。主，我们每一个人啊，今天能够在这边来称呼你为阿爸父，主，这真的都是一个神迹。我们就求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神迹啊，好使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上，而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就像当初的门徒一样啊，因着与你的同在，他们真正的认识了你。就像当初那一些被你医治的人一样，他们经历了主你的神迹，经历了主你的恩典之后啊，他们的心眼才能够被打开。就求主也让我们每天经历主你自己的信实，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